夜上海变饿上海，绝望之下反抗四起。日非首度举行二加二会谈，合作抗中共。警厅俄军重整指挥部，曾经在叙利亚有丰富经验的将领成为新任总指挥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10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病毒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带来更为严重灾难的是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连日来，上海不断传出因为严密封控管理混乱而造成百姓的缺粮危机。有上海民众在网络发文求救，话没想到自己将会饿死在21世纪的上海。绝望之余，上海多个地区传出民众和官方发生冲突，反抗之声四起。4月8号，微博用户笨蛋的小春日记在网络发文，透露自己已经随时在饿死的边缘。他患有贫血、胃溃疡和低血糖，再加上没饭食，以及抢不到任何嘢，亦都见不到政府发的物资，已经有接近一个月每日只是吃一餐或者吃一些食物。目前他剩下的食物已经不多，不知道怎样能够生存到五月份。他绝望地表示，等他饿死的那日，希望懂得他的人可以转发他的这一条贴文，闹上海一次。微博用户口语发文说，他自从3月7号开始封城起，至今一块菜叶的物资都没见过，他即将被饿死在21世纪的上海。网民 Chris Martini 亦都在网络表示，被封20多日，只是见过一次物资，而且只有一条笋、一包面、一包火腿肠和一罐不到400克的午餐肉。他无奈地表示，一日只是吃一餐饭的日子边个明，每日担忧断粮的感觉边个明。用户小蛙不困表示，没想到饿死这一种词汇竟然还会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上海市九亭家园居民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因为好早物资就用完了，所以大家都在群里面说今晚还要向物业和居委会抗议。有些人会去到自己楼下，有些人会打开窗敲锅敲面盆等等。他透露没有物资配送，封了就快20日哪有物资，老百姓都很肚饿，订又订不到，价格比平时贵了好几倍。猪肉原来13元一斤，现在网上卖到40多元一斤。冇嘢食，肯定要搵居委会同物业攞嘢食。封控加上饥饿，已经令上海民众嘅承压能力达到极限。有短片显示，上海松江九亭镇嘅唐亭小区入面，民众集体大嗌“唐亭小区发物资”，抗议政府不作为。现场甚至有民众同警察发生冲突。上海嘅另一个小区入面，一名男子想要出去买食物，被警察粗暴阻拦，男子大声嗌我冇嘢食。小区入面嘅民众亦都一起大声嗌帮男子助威，声音此起彼伏，响彻夜空。另外仲有网民爆料，上海某个小区嘅民众喺几位律师嘅带头之下，夺咗居委会嘅权，打开官仓，发现入面堆积如山嘅物资，佢哋即刻开仓放粮。小区民众自己组织消毒配给，仲建立了自己的公众号，宣传防疫知识和政策。小区在民众的自治之下井井有条。网友形容这个小区真正民主自治了。同时也有网友为带头的律师感到担忧。还有微信聊天截图显示，上海花园帮小区的业主找居委会要求发放物资。居委会态度很恶劣，要求业主自己上网去抢。结果到了吃饭的时候，业主就去到居委那里抢走了居委的饭盒，并且全部吃光。有网民表示，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演越烈，离暴动不远了。除了民间一发不可收拾的反抗之外，根据网民的爆料，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寒也都在网络发文怒批中共，你们不是在抗疫，你们在制造灾难。但是传闻亦都只有这样一句说话。有知情者表示，乜嘢都发唔出嚟，所以只能够写一句。 不过这一句说话之后亦都好快被删帖。目前网友透露，萧寒已经联系唔到，发布文章嘅公众号亦都已经消失。有网友发文分析，指出中共严苛嘅防疫政策唔系为咗控制疫情，而系为咗两件事。第一，就系锻炼喺极端情况之下，手下嘅队伍執行各种反人类命令嘅忠诚度。第二就系喺反复游轮之下，测试老百姓嘅奴性底线，同时将反抗者抹除，最大限度咁降低造反风险。而必须咁样做嘅原因，系因为独裁嘅恐惧，佢哋知道大难将至。日本同菲律宾4月9号喺日本东京举行咗首次外交及国防部长会议嘅2+2会谈。面对中共发展海洋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日菲双方确认将会加强彼此嘅防卫合作，同时反对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据路透社消息，呢一次会议由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同外务大臣林方正、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南同外交部长陆新共同参与。四人强烈反对在东海同南海进行可能增加紧张局势的行动，承诺将会根据国际法及规则为基准的方式解决主权诉求问题。不过双方在联合声明入面并未直接点名中国。另外，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日非双方在声明入面亦都明确指出，侵略对亚洲亦都造成影响，要求俄军部队从乌克兰领土撤出。同时亦都对核武和化学武器可能被使用表示深切忧虑。不过联合声明入面亦都同样未点名俄罗斯。林方正仲在会入面以乌克兰被入侵以及中共的胁迫行动等等为例，说明国际秩序正面临好多挑战。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话，四人同意探索两国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扩大防卫合作和活动的可能性，并且对双方部队往来更平顺的相互准入协定 RAA 以及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ACSA 达成共识，已经开始协商签署。上海清零政策导致严重的次生灾难，上海金山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婴幼儿隔离点日前被爆200名小朋友只有10个护士，一张床上面放住3个小朋友，好多小朋友冇得清洗，皮肤溃烂。4月8号，上海居民林女士接受大纪元采访，她的妹妹和妹妹的 BB 被隔离在上海金山中心。林女士说，隔离条件仍然好差，她妹妹和 BB 就住在医院的大厅入面。一开始妹妹和 BB 被分开，分别隔离在儿童科和成人区。后来因为有小朋友出现状况，在家长的抗议之下，医院先将一些 BB 放出来。林女士介绍，妹妹刚刚感染的时候根本没人理，打120求助也都没人接电话。三日之后症状减轻了，但是又同先生一起被送到华山北院隔离。直到第二日先至给了一些清瘟火粒，之后就再都没给药了。同时妹妹的 BB 才出世100日，但是就不可以跟妈妈一起，只能够跟妈妈一起送去酒店隔离。两日之后 BB 确诊，然后跟她的妈妈一起被带到金山中心隔离。目前林女士的妹妹已经是阴性，但是 BB 仍然是阳性，所以还不能够离开。林女士表示，我觉得非常可怜，几气愤。有时候公众号官方微博发出来的点样点样起人的消息，其实有些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想发一句话回应，这些也都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在上海的防疫入面，各种荒唐悲剧轮番上演，除了母亲和幼子被强行分离之外，一段短片显示浦东高巷镇一名孕妇获得居委会同意去医院，而屋企人在路上就被一群警察围殴。短片入面一名女子说，喐手的人入面有高雄镇片区区长。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5月份举行，香港前政务司长李家超 4月8号宣布将会正式参选，预料会成为新任特首。香港中国问题专家刘瑞兆分析指出，这个反映北京将国家安全以及政权安全放在压倒性的位置。未来香港会成为中共和国际斗争的阵地，治港大方向会越来越紧。刘瑞兆4月8号接受中央社电话访问的时候作出上述分析，他说北京担心外来和本地各种不稳定因素仍然会扰乱香港，并且可能辐射到中国大陆，所以必须找一个有关履历的人做特首，领导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如果李家超当选，也都反映出他和中国大陆公安以及政法系统已经接触多时，并且获得一定的信任和合作经验。刘瑞兆指出，香港问题不单纯是香港问题，而是中国问题。未来香港会成为中共和国际斗争的一个阵地，各项治港措施可能会越收越紧。如果中共和西方国家关系转差，咁唔排除喺中国大陆发生嘅外籍公民被关押事件亦都会喺香港发生。刘瑞兆仲指出，未来北京治港大方向会越来越紧，新特首亦都只会从紧执行。喺呢一种情况下，官民嘅根本矛盾冇办法得到妥善解决。据 BBC 4月9号报道，一名西方官员证实俄罗斯正在重整在乌克兰的行动指挥部，改由南部军区司令德沃尼尔科夫负责前线指挥。德沃尼尔科夫曾经在叙利亚有丰富的经验。此前入侵乌克兰的俄军是由各军区分别组织和指挥。这一名西方官员说，俄军不同的指挥部之间横向沟通协调真是很差，现在改由经验丰富的德沃尼尔科夫将军指挥，预期俄军的整体指挥和控制会有所改善。提到俄国入侵时间表，这一名官员说，5月9号是俄罗斯二战胜利日，俄国面对政治需要，试图在乌克兰战争方面取得某种成功。目前俄军正零散地前往顿巴斯地区，而不是暂缓行动，适当休整并且重新集结军队。这一种违反军事逻辑的行动，正是因为在政治上急欲取胜，和军事需求存在矛盾。一般认为，一旦俄军结束当前的行动进行重组，将会有大概100个营级战术群可以用于作战，这个会是一支庞大的俄罗斯部队。但是西方官员说，俄罗斯的战术意味着即使在数量上占优势，他们亦都会被兵力较少的乌克兰部队以更加聪明、更加令人出乎意料的方式抵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入侵仲喺度持续。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宣布，英国将会加码提供1亿英镑的军援计划，包括额外的星光飞弹、800枚反战车飞弹，以及俗称自杀式无人机的制空型弹药等等。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在当地时间4月8号证实，英国仲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数量不详的獒犬防护巡逻车，这些车辆将会被移除敏感设备，先送往乌克兰的邻国进行车辆使用训练。外媒报道指出，英国仲将会继续提供乌克兰更加多的头盔、夜视镜、防弹衣等等非杀伤性用品，此前英国已经提供了20万件用品。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